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是请弟兄姐妹帮忙，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你说你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就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无知和无有。我们盼望在你丰盛的恩典中，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你来保守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说说听听而已，但愿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承受恩典并且把恩典带给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讲的人可以讲得清楚，听的人可以听得明白。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讲到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里面，这一段的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那么他这里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他一开始先对做儿女的说，他对做儿女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这个听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在哪里呢？这个条件是要在主里面。如果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在主里面的要求，我们顺服神就不能够顺服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个原则用在我们跟政府的关系，这个原则用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这个原则用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圣经里面所有要求顺服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要求我们的顺服是无条件的。圣经里面要求的顺服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当别人要顺服你的时候，你自己必须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一个做妻子的，她的丈夫如果要求她去做妓女，她是绝对不可以同意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不在主里面，这个是违背了神的原则。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做事，你应该顺服你的老板，但是如果你老板叫你做违背法律的事情，你就不应该顺服。所以圣经里面的顺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要在主的里面。顺服是根据于主的品格，根据于主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人，常常要求孩子是无条件的顺服，给我讲不干。为什么？因为我是 daddy。 为什么你是 daddy 讲干？你不这样我就揍你。对，我们中国父母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我数到三啊。但是这个方法不是对的，因为要不了多久你数到十也没用了，要不了多久他站起来跟你一样高的时候你怎么样？你那个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求别人顺服我们 跟我们自己需要顺服的时候，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原则里面，要在主里面。孩子顺服父母，要在主里面，不是因为父母本身有权柄，是因为父母是在地上代表神做权柄。我们在主里面顺服我们的父母，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不但如此，圣经还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中文翻作孝敬，原文是 honor， 是使他得到尊敬，使他得到荣耀。这个观念跟中国人的孝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孝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们有没有给你们的孩子试着跟他讲一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你如果这样讲讲，他一定跟他讲说 This is child abuse 对不对？中国的孝不是让父母真正的有荣耀，其实是会让父母很羞辱的。你怎么可以做一个这么没有良心的父母？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经里面关于孝敬父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注意，他这里讲到要孝敬父母，有没有条件？他也没有说要孝敬那个很讲理的父母，他也没有说要孝敬那个很有爱心的父母，他也没有说要孝敬那个很 appreciate 你的父母，没有。不管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有一个责任要 honor 他。但是 how？ 你怎么样 honor 他？不是盲目的顺从他，你盲目的顺从他不一定 honor 他。中国古代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叫舜，是不是？听说他很孝顺啊。那这个舜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的特别像是因为他有后母，后母脾气很坏，那么后母有时候要修理他，那他一个什么原则呢？就看父母那个后母、啊、拿什么东西来打他。如果是拿个小棍子来打他呢，他就忍着；那如果拿一个大杖呢来修理他呢，他就逃命。那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逃命呢？是不是怕被他打死还是怎么样呢？他说不是，他说我逃命是我怕害了我的后母犯了杀人的罪。 听懂了没有？那虽然这是一个传说、哦、但是从这个传说里面倒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要把真正的荣耀给他的话，不见得是每一件事要做的他喜欢的。这样子明白没有？所以我有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就跟我说，刘弟兄啊，你这个书写得太晚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爸妈都不在了，你现在才给我看这本书。我说你错了，我这本书不是写给你看的，不是写给你看为你自己的。那叫我看了干什么呢？我说叫你看了以后，你会教你的孩子怎么孝敬你。你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90%以上的父母、啊、都好像傻瓜一样的看、啊、教孩子孝敬我，不必了不必了，他们不要麻烦我就很好了、啊、他们能够自己好好的念书，将来好好的做事，我不依靠他们了、啊。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有哈。你觉得这样是对孩子好，对不对？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嘛，哈，不要增加他们的麻烦，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吗？要孝敬父母是命令句，是命令句，这是神给人的命令。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会怎么样？会很多麻烦的，懂不懂？ 因为那叫犯罪。
想清楚吗？
更糟糕的这件事什么事呢？圣经中有很多诫命，但是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神应许两件事情，你只要孝敬父母，神应许你两件事。当然你这个孝敬要按照圣经啊，不是你自己想的条件。第一个，上帝要祝福你，哎，这个好不好？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有神的祝福，你说好不好？这太幸福了，对不对？那不只是有神要祝福你，还有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还可以再世长寿，你看这个好不好？那我请问你，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你希不希望上帝祝福你的孩子？希望吗？你希不希望他再世长寿？希望吗？是不是？结果你却不教他可以得到这两个祝福的方法，你说你这个做父母的有没有糊涂不糊涂？这样你明白没有？很奇怪啊，我告诉你啊，关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我有四本书哈。一本书是按照圣经做父母，这本书讲什么呢？这本书告诉你说，在上帝的眼中呢，根据圣经的启示，你要做到什么样子，上帝才说嗯，这样差不多了，这样懂不懂？你怎么做父母啊？第二本是按照圣经教养子女，那这个比较清楚嘛哈，你怎么教他嘛，怎么养他嘛啊？第三本呢，优秀是训练出来的。那这一本为什么会写呢？是因为在箴言书二十二章那里说，你要这个教养孩童哈。我念一下，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中文翻作教养，其实原文是 training， 原文是 training， 就是你要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走在一条应当走的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就是认为说，我跟他讲了他已经懂了，他就应该做得出来啊。可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懂的东西跟你可以做得出来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跟你这个对的事情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习惯是完全两码事了。有训练跟没有训练差很多的。不管是一个运动员，不管是一个音乐家，不管是一个军人，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做得好都要训练，对不对？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在各方面能够做得对，你不是只有教他就够了，你必须要训练他，让他可以把他懂的东西活出来。那这几本书里面，那最后一本就是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卖的最好的就是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这本书为什么卖得好呢？因为这本书告诉你说，小孩不吃饭你怎么样他就会乖乖吃饭，小孩不睡觉他怎么样就会乖乖睡觉，小孩不喜欢念书他怎么样你怎么样做他就会乖乖喜欢念书，小孩会害怕什么东西怎么样训练他就会不怕。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只要有一个妈妈她买了这本书，她看完以后她用一用，她哎呦 work， 她就会告诉另外一个妈妈，哎，这个很好用了，你就这样做。所以这本书卖得很好。为什么卖得很好？因为每个父母都很喜欢，我有什么办法叫这个小家伙会听话，对不对？所以这本书没问题，这本书很好卖。那卖的最不好是哪一本？孝敬父母。最不好卖，卖的最少。然后另外两本，你们猜哪一本好卖？教养子女好卖。做父母呢？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啊，就算你的孩子训练的世界一流，就算你教他教的好的不得了，就算你把他孝敬父母都教会了， 但你自己做的不合圣经的标准，将来见神怎么样啊？你觉得上帝会说哎呀你还不错哦，还是会修理你一顿的、啊、你找自己想一想。很奇怪，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哈、啊，我们唱歌主要改变我，主要改变我，对不对啊？真好真好，唱了我们自己也很觉得很感动啊。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主啊改变别人，改变我老公，改变我老婆，改变我孩子，改变我的老板，改变我周围的同工，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告诉你，你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一点恩典啊！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真正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才是真正一切痛苦的来源啊！我们如果认清了这一点，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成为很大的一个祝福。那在我们做父母啊，教养孩子这一方面哈、啊，这个养教，我们中国人比较没问题，因为教是什么？是 teaching 嘛、啊，这个中国父母哈、啊，特别是教会里面的中国父母，哇，真的天生的有本事，这个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马上就可以讲一篇道，所以。其实不只是别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讲一件事情，他不是要你跟他讲道，知道吗？他是要你了解他的 feeling， 他是要你表示说你 support， 他是要你告诉他说你很 care， 你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好像被 program 了，就是人家只要一讲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立刻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解决的方法什么？就是我教训你一顿，我们讲一篇道给你听，我们觉得道给你讲完了你就乖了就好了，就没问题了。那其实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啊，没用的，没用的。因为真正的教啊，不是嘴巴讲的。人家说 Christianity is not taught, it's caught。 一个人真正属灵啊，真正在基督里面生命的能够成长，不是教出来的，是被感染的。讲清楚吗？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先活出来我们要教他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在教孩子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要怎么教他，你自己先要活出那个样子，你才能可以教他嘛，不然你教他的是没有用的。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的真是好，他说人民的眼睛啊，雪亮的，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你儿女的眼睛更雪亮，相信不相信？你什么人好骗你？骗你的儿女试试看，不容易啊！他看穿你了，你什么花样了？他你再大一点，他都知道了。所以在教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身教重于言教。你自己怎么活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天天跟孩子讲信靠主，信靠主，信靠主，你会讲吗？对不对？但你活着就好像上帝没有用的。今天这种基督徒很多的，对不对？他其实信靠是他自己的能力，他信靠是他的钞票，所以这个一金融风暴，他就睡吃不着，这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忧愁死了。你活出什么样子，你才能够教你的孩子？所以这个教必须是建立在自己生活的榜样里面。那这个教重不重要？教其实是很重要的。教不只是讲一个道理，教不只是提出一个要求，教必须要告诉他一步一步怎么做。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有没有习惯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有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讲说你给我把房间收干净，最后他说收好了。
没有。 结果你一去看，这脚就收好了，乱七八糟，这脚收好，他说我已经收的比刚才好多了。后来你自己再问自己，你有没有真的教他过什么叫做收好了？
我至少回想我自己没有，我只会讲，结果讲了我很生气，最后怎么办？我自己干，对不对？我就帮你说算了，我说跟你讲没用，他永远学不会，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在教的时候，你必须要教得清楚，你必须要知道，不只是给他一个要求，并且告诉他一步一步的怎么可以做到，那还不够，那还不够，教光是这样教还不够，你还要训练，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这个训练在华人中间呢，那是差的不能再差了。你怎么证明我们华人中间训练孩子最差呢？就是你看我们华人聚会怎么聚，你就知道了。华人教会聚会的话，小孩子是不可以跟大人在一起的。为什么？会吵死人哦，对不对？会吵翻的。但是我到绿洲班去，在那里聚会，我很惊讶的发现，我说为什么人家那个聚会，那大人小孩都不住在一起啊？而且人家的小孩为什么从小抱到手里开始，一直到很大的，通通都可以乖乖的聚会的？以前我在美国人，就是这个洋人的教会看到这种情况了，我的一个天真的想法，那洋人比较笨啊，他们小孩比较笨，所以比较老实啊，乖乖坐在那，不像我们中国小孩聪明啊，坐不住啊。可是问题是，这一群是中国人啊，为什么中国人的小孩可以训练成这样子呢？我到 San Diego 聚会，那更是眼睛都快跌破了。我在那里讲到第一排坐了七个小孩，是一家人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坐在那做笔记。我讲到他做笔记，你知道我在教会啊，已经待了很多年了，我看到小孩子拿个本子啊在那边写，我基本上不会想他们是做笔记啊，我一定是画画嘛，对不对？这父母让小孩子不要吵架，你坐那边拿个本子就画嘛。我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聚会完了以后，那个老大跑来找我，他找我跟他叔叔说：“你刚才讲到的时候，你用了一个希腊文啊，你那希腊文是不是这个字啊？”我一看，真的，他全部是真的做笔记。七个小孩坐在那里听到。这么乖，怎么会有这种事？然后到吃饭的时候我才更惊讶，这个小孩好像爸爸妈妈不在，自己吃啊，自己弄了自己吃啊，大的管小的，一个管一个。我就问说你妈呢？爸爸妈妈在那边跟人家讲话。说那是你妈啊？不是啊，我还以为你姐姐呢。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养的？他就讲了一个字，叫 training， 训练，一个可以训练一个的。你没有训练的时候，你真的不能想象小孩子是可以训练的。我要怎么解讲你们才会比较懂？我不太喜欢用狗做例子，因为很多父母听了会很生气啊！啊，你把我的孩子比作狗，你的孩子肯定是比狗聪明多了，对不对？你知道越聪明的狗啊，越好训练，对不对？那笨狗很难训练，要弄了半天才可以把它训练好，那聪明狗很容易训练的。那请问你啊，为什么那个狗你说 sit 它就可以乖乖的坐在那一动都不动呢？
但是没有训练的过的狗，你叫它 set 看看它是不是给你看，它一定跑来跑去，一定不乱蹦乱跳，一定乱搞的，对不对？那请问你，你的孩子比狗聪明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的孩子你不能够说 set 它就会 set？哦，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子，谁说的？其实因为你没有训练，你这样能懂我的意思吗？如果狗都可以训练，你的孩子肯定可以训练，你孩子怎么讲都会比狗聪明嘛。这样听明白了没？你真的开始学会训练以后，你才知道训练有多重要，因为训练是把一些对的事情在他的生命中成为他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在华人中间是最普遍被忽略的，我们真的不懂怎么训练孩子，结果孩子很懂得怎么训练我们。真的，小孩很会训练大人的。有一个小孩子就跟我讲，他说叔叔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叫我妈妈尖叫。他妈妈已经被他训练得非常好，三分钟以内一定会叫。他很会训练呢，你不训练他，他就训练你嘛。所以这个训练啊，真的是很重要啊，要教，还要训练。那除了教和训练以外呢，这个养育啊，教养就是又要教又要养，对不对？这养育这个字，它在原文里面非常有讲究。这个字 nourishing 它包括了好几方面的意义。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爱。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供应。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保护。中国的父母懂不懂得爱儿女？懂哈，都自己以为懂，对不对？但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儿女就不觉得你爱他哦。因为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啊，我们平常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那个几十个孩子，对不对？几十个小孩在我们家聚会，都是年轻人。现在还有六个15岁到21岁的小孩跟我们住，所以我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很多，也很多年轻人喜欢找我聊天。年轻人常常抱怨他的父母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父母不爱他。因为你常常问，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爸妈？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他们？I don't care. 你为什么不 care? They don't love me. 我跟你爸妈多少年的老朋友，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父母？你父母很爱你的，就是为了爱你才来美国的，你知不知道？他们来是问过我吗？他们以为来美国对我好，他们知不知道把我带来美国害死我多惨啊，让我受多少苦，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了，知不知道？你说父母爱不爱他？爱他，但是父母有没有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呢？没有啊，孩子没有感受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不管你心里面多爱哪一个人，如果你爱的对象不感受到你的爱，你等于没有爱。 That makes sense?所以爱必须要用适当的方法来表达，你知道吗？哎，这是我们中国父母啊，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像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打是亲，骂是爱哈。啊，至少我从小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为什么打你啊？就是爱你才打你，我天哪，那你少爱我一点。中国的父母好像是什么这个。豆腐心刀子嘴啊，哎呀，说出那个话真是伤人伤透啊。
你要见过你这么笨的猪都比你聪明。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出来的，爱不爱？爱，但是你表达的方法对不对？不对，结果对方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爱？没有，没有，那个结果是什么？就等于没有爱。所以 nourishing 要会爱，会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会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做父母的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protect。中国的父母啊，保护自己儿女的肉身比较会注意一点，对不对？会想到说，哎呀，孩子不要生病啊，不要这个被坏人骗走啦，还是什么这诸如此类的，对不对？不要吃坏东西啦，我们会注意。但是，请问你，有多少父母注意到怎么保护你孩子的心灵？有多少父母会注意到怎么样保护你孩子的属灵的生命？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听什么歌？你知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卡通？他在看什么漫画？他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都跟人家讲了些什么东西？他里面的困扰是什么？什么人在 mold 在塑造他，你知道吗？你说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保护他的肉身，但是请问你，保护他的肉身跟保护他的心灵比较起来，哪一个更重要？你知道他接受的那些不好的观念，那些错误的思想，给他一生带来多大的伤害，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现在这个时代养孩子真不容易啊，因为现在的小孩子他一个耳机戴上，你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他一个手机拿在手上啊，你不知道他跟哪一个世界来往。现在的手机可以玩 game， 对不对？而且可以上网玩 game， 你知不知道？而且跟全世界别的人玩的，他不跟你玩，就跟所有其他的人玩。你怎么知道他在哪一个世界？你怎么知道他听什么东西？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有多少稀奇古怪可怕的东西在那里污染你的孩子的心灵？你怎么保护他们？你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需要在神面前学习思想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供应他们的需要，不只是 protect 他们，我们还要 provide。 肉身的需要当然是容易了，但他心灵的需要，特别是他属灵生命的需要呢？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 provide 给他们？有多少的父母懂得帮助孩子直接的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如果没有，他怎么样可能会相信你所相信的神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需要思考的。养育孩子不简单，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我们要学的，我常常讲要学的，要学的，要学的。很多人以为说你是干什么？你要卖书？我说不是，不是。是我深深的有一个体会，不学哪里会啊？没有人生下来会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学。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啊，来讲到这段圣经里面啊，第四节里面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如果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全本的圣经里面，每当他讲到父母儿女父母 儿女，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对待儿女的事情上的时候，他很奇怪，他一定是 specifically 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什么意思呢？难道做母亲的不要管吗？不是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妻子是要干什么的？帮助你的丈夫嘛，对不对？但是谁要负主要的责任呢？男人。那这个以前对我来讲，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啊。那我的观念里面就是，小孩子啊，不要烦我啊，我接啊送啊，给你们搞什么都可以。那你们有什么问题，问妈妈啊，问妈妈啊。我们觉得小孩子就是问爸妈嘛，我们从小长大就跟爸爸就很少见到你们，什么时候都问妈妈，妈妈很凶的。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今天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做父亲的，第一个他觉得他是天才。什么叫天才？他是无师自通，他什么都不用学，他生下来就会，他就知道怎么做爸爸，他就知道怎么做老公，他什么都知道。其实做父亲的很多都不知道要学。第二个，做父亲的很糟糕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常常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我们是缺席的。We're absent。我们根本没有 participate， 我们没有参与儿女长大的过程。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什么事情都可以忙，就是没有时间忙他的儿女，他根本搞不清楚儿女在干什么，也搞不清楚儿女在想什么东西。你们做父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做父亲的一定要负起教养儿女的主要责任，你不可以缺席的，你不可以说我不管的，你一定要管。那圣经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什么事？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圣经，我就想起我们教会一个很可爱的弟兄。有一次他的女儿啊， teenage 的女儿把他气得不行了，实在是说他非常生气啊，他就想我怎么修理这个女儿啊。就他就跟他女儿讲说，你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节这三节圣经抄100遍，抄完才可以睡觉。这是很笨的事，你知道，你千万不要用抄圣经来罚你的女儿啊！这是很笨的事，因为抄圣经应该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很 precious 的事情啊，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punishment。神的话这么宝贵，怎么变成一个处罚的？天哪，真是！他的女儿啊，很乖哎，就去抄哎，真的抄哎，真的抄100遍哎。但他女儿抄完了给他看以后，他看他活活气死了。他的女儿是从第一节一直抄到第四节，不但如此，前面三节用小写的字，第四节全部大写。那个弟兄一拿来一看，不能相信，一开始很气啊，可是后来他想一想，神就对他说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今天做父母一个很重要的诫命，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的观念里面，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
我生了你，我养了你，我打死你都可以，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合不合乎圣经呢？你如果读一读圣经，你的诗篇一百七篇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儿女是什么？是谁的产业？是耶和华的产业啊！所以儿女是谁的？神的。然后神把他自己的产业是他的，当做一个赏赐赏给你啊。这样明白了没有？如果你认识这一点，请问你，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可以任意妄为吗？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可以吗？我们是要骂就可以骂吗？我们要打就可以打吗？我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吗？我的嘛，孩子是我的嘛，我生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不是，孩子是耶和华的，是神的。哎，神的东西交给你保管，你可以随便乱来的。所有神交给我们的东西，有一天都要交账的，对不对啊？所以儿女是神的，我们对着神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哪里可以轻忽啊？所以做父母的，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懂一件事情啊，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个孩子啊，你一定要很 respect 他，你不要觉得他这么小，告诉打就打。你们想一想嘛，假如说是古代有皇帝啊，如果皇帝把他一个王子交给你管，你敢随便乱来啊？你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怕这个嘛，对不对？那弟兄姊妹，其实我告诉你啊，今天上帝把他的宝贝，是他的赏赐，是他的产业，他现在交给你管一管，你乱来。你以为什么？上帝眼睛看都不看呀？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在乎哈。主耶稣说：“你们坐在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你下次要打圣心啊，就打在谁的身上啊？”啊，主的身上啊，打之前你就考虑一下啊，你骂之前考虑一下啊，你骂谁啊？你在骂谁啊？想一想啊，真的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你知道，管教啊，跟发泄怒气是两回事，懂吗？你知道这个是不同在哪里？我跟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讲关于管教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说最高的原则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可以打他，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可以打他。然后我每次讲这个话，就有弟兄姊妹说，那还有什么时候可以打他呢？因为我们都是生气才打嘛。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对的，你要打他的时候是一点气都没有的时候才可以打他。你说我不气我怎么会要打他呢？不气我就不打了嘛。不对，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关于打，关于管教哈，用杖管教你的孩子的那些教导，孩子是需要打的，你要挑时候挑机会打，打是为了他的好吗？你是真的为了他好吗？还是你打他为了发泄你的怒气？你知道，让你生气打孩子，这个叫child abuse，你知道吗？ 你是在虐待孩子，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如果是真的为着他的好，要借着行杖让他学功课，你那个管教是有价值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圣经里面的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个认识，这个很基本的概念，它是属于神的，你不好乱来的，你不好乱来的，而且你有个很重大的责任呢、啊。你将来怎么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你的责任。那这里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啊，惹儿女的气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说是让儿女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啊，不开心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了，是很难过很痛苦的那种光景。我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常常有机会听他们讲他们里面很难受的时候，很不高兴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啊，哪一些事情啊会惹儿女生气，会惹儿女非常非常不高兴。那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大概有个，其实大概有20项是会惹儿女很不高兴的事。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试试看可以讲几样啊，排行榜第一名啊，就在这些所有父母这个干过的这些惹儿女的气里面啊，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让孩子气得不行的一个是，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父母说话不算话。哎，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刚才是哄你的嘛，是不是？我们觉得说话不算话什么大不了嘛？讲好了要带他去吃冰淇淋，讲好了要带他去麦当劳，讲好了要带他去溜冰，讲好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现在不行了嘛？现在来电话了嘛？对，现在讲电话没时间嘛，我们就不去了嘛，下次再去嘛，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对不对？做父母来讲，这个天经地义的嘛，下次早忘记了，对不对？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嘛，那就最喜欢的就是过年，对不对？那过年里面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会拿红包，对不对？那一开始很笨的，拿了红包我妈就说来我给你保管后来才知道哪里可以给他保管呢，给他保管就没有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今天你做了父母，你会觉得很多的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你知不知道对儿女而言，当父母说话不算话的时候，这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对别人说应许的话，你很在意。孩子眼睛雪亮的嘛，刚才跟你讲过了，他知道你对别人的应许的话你很在意，但你对他应许的话不在意，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他算不得什么，明白吗？这是为什么让他们伤心的理由，这是为什么让他们很痛苦，他们会觉得 you don't care，你根本不是真的关心我。 Does it make sense? 其实你会发觉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很多父母的心目中啊，他真的觉得孩子很烦的，特别是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给你 rebellion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他小的时候给你 no 很凶啊， 那他胸部久嘛，对不对？那我给你头都给你转出来弄，再弄。他怕你了，他就不敢弄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会说 no 是跟谁学的，你知道吗？跟我们学的，你知道吗？跟我们学的，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孩，他到三岁半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不叫 no no。他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叫 NONO， 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人都跟他讲 NONO NONO NONO， 他以为 NONO 是他的名字。所以后来等他会讲话，他是 NO NO NONO NONO NONO。 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小的时候跟你说 NO 不是很惹气的，你知道吗？哇，到了十几岁跟你说 NO 的时候，你真的气了，我跟你讲，真的给你气啊！你说什么他就是不要，而且给你搞的都是小什么头发、啊、一下鼻子上、啊、打个洞啊，哎呀，什么一下穿这种衣服啊，那个牌子啊，这个就要漏到哪里啊，天哪，你搞不完啊。当他们在叛逆的时候，多少做父母的流眼泪啊，对不对？伤心啊，痛苦啊。你知道有些父母儿女还小的时候听我讲这种话，居然还有一个父母傻到一个地步跟我说，刘弟兄啊，我们家的孩子不会。我就跟他讲说 Don't worry。 我说你不要担心，不要忧虑，Just wait and see。 真的不会，时候还没到，哪里有不会的，除非他白痴。我见过父母这么笨的，我也见过老婆这么笨的，知道吗？有几个女人呢、啊、我们跟她讲，我说你要小心啊，老公要看一下。不会的，他绝对不敢。结果讲这样话的人呢，过不了几年都哭得不成人样子。不敢，他是没机会。孩子真的到了teenager，真让父母头痛啊，非常头痛啊。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很特别的，它整个的教育的 system， 它整个的文化就是告诉你说 be independent， 你要独立，你要有你自己的想法，父母说的不一定对，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他连学校老师都跟他讲说 what do you think， 对不对？从来老师没有跟他讲说Obey， What do you think？ 一天到晚说 What do you think？ 小孩子从小 What do you think？ 他怎么会 think？ 但他这个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就是这样，就是鼓励你 be independent。他有他好的地方，但是他有他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他这种叛逆是非常自然的 natural 的。所以多少做父母的，当儿女叛逆到他这是睡不着觉，真的是头痛的时候，你知道做父母希望什么？你知道吗？很多做父母的都希望他的孩子13岁到21岁放在冰箱里面，放进去，13岁放进去，21岁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叛逆期了，没事了。你知道当你从心里面弃绝 reject 你的孩子，你嫌他烦，你觉得他不重要，你根本就是觉得他就是给你就是 troublemaker， 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父母他看孩子就觉得 troublemaker， 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给我头痛的。那还有的父母他这个对孩子真的很奇怪，他一看到他就气啊。你们不要以为父母都爱孩子的，很多父母看了孩子就气啊。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因为太像他老公了。
就是看上去你一个死样子。
当我们心里面不宝贝、不尊重、不觉得这个孩子重要的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孩子知道的，孩子知道的，他们比谁都敏感，就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为什么他们很生气啊，气得都不行啊，
因为他们 expect 父母是很宝贝他们的，结果他发觉他们父母并不真的宝贝他们。多少的孩子跟我讲，他们根本不爱我。我说怎么会不爱你？看看他们多辛苦，两个人上班了，就是要让你去念个好大学。对啊，我念了好大学，他可以回大陆去吹呀。
他可以去跟他的亲戚朋友炫耀，你看我儿子多了不起啊！
我就不要给他念好大学。真的，你知道这个说话不算话，其实它是一个 reflection， 它是表达了我们里面对这个人有多么的看重。你明白吗？我们应许他的话，我们没有去实现，是因为我们不是很看重他。那这个会惹儿女很大的气，儿女是很生气、很生气的，因为很 hurt， 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伤他们的。其实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根本不 care 你，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 hurt 不 hurt？ 一样 hurt。特别是你爱的人，特别是你关心的人，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是排行榜第一名，排行榜第一名，你就是不说话不算话。那做父母的，你真的要努力的学啊，这很重要，很重要。你要让孩子知道他在你的生命中有多重要，这个会成为你一生中很大的祝福。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觉得他的父母这么宝贝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他自己啊，容易接纳他自己。这样的孩子他不怕别人笑他。你知道很多孩子，中国的孩子到了学校去了很难交朋友。为什么很难交朋友？因为人家会说一些很mean的话，你知道吗？会说一些会嘲笑他的话，会说一些拿他开玩笑的话，他没办法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他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没有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他是很宝贵的。一个人他如果从他父母那边得到那个 affirmation， 就是那个，糟糕，来美国久了，这个英文没有学好，这个中文也忘了差不多。肯定，肯定，对对对，从父母那里得到肯定，就他真的知道说啊，我是很宝贝的。一个看重自己的人，就不怕别人嘲笑。一个人自己也没有安全感，自己没有安全感，自己就说，你想看吗？如果你爸妈都觉得 you're nobody， 你的父母都不 care 你，那你有什么 value？ Who cares？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多少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把自己关起来，他们真的把自己关起来，他们不跟人来往的，他们所有的世界都是跟电脑、跟耳机、跟手机、跟所有不是人的东西来往，他们不跟人来往的。你看着很，有些父母真的头痛，那小孩子回来了，高中生啊，放学回来了，爸妈的赶，妈妈特别是赶回家啊，就是想要陪陪孩子啊，想要快要去大学了，因为到了高中父母才会一下子醒悟过来啊，才会知道很快他就走了，因为他去了大学就没了，你知道吗？基本上你已经很难看到他了， 以后一年一年更是看他的时间少得不得了了，所以父母想啊，现在赶快努力啊，花点时间陪他。结果你要陪他的时候，他不理你啊。How's your day? Fine.
Everything okay?
Yeah.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thing, no. 哇，他一到了什么 MSN 啊，到了他的那个什么电脑上，或他忙得很了，他跟他所有的朋友也讲不完的话，电话晚上讲到两点三点没关系啊，跟你一句话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他不觉得你 care。这是一个很坏的事情了，很糟糕的事情，你知道吗？排行榜第二名，你们猜是什么？嗯？听不见。
羞辱。
羞辱啊！
挺笨。
啊，骂他笨的。奇怪，这个还没有排到很前面。排行榜第二名会让儿女很生气、很生气的事情就是 ，You always right， 父母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对，你什么都对，父母永远都对，意思是什么？他永远是错的。他永远是错的，他什么都错。我们这个中国父母很有本事的哈，你的小孩哈，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拿一张成绩单回来，六门课没有五个 A， 有一个 B， 请问你，我们做父母的看了这张成绩单，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会看五个 A 呢，还是我们会看一个 B？ 奇怪哦，五个 A， 五个哎，我们看不见，一个 B 啊，我们看很清楚。意思是什么？坏的我们都看得见，好的我们都看不见，所以他当然永远错，他当然永远错。哎，这样子我实在告诉你，这个很糟糕，你知道吗？父母如果以为孩子拿了五个 A 一个 B， 你现在好好的骂他这一个 B， 下次这个 B 也会变 A， 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希望，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对孩子而言，如果他已经拿了五个 A， 他拿了一个 B，你如果鼓励他这五个 A， 对他而言的那个价值，在他生命中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你去念他那个 B。 这样明白没有？那个力量不知道大多少倍。如果我们呢知道鼓励比责备改变人的力量大多少倍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多说鼓励的话，少说责备的话。但是我们因为不懂，我们都以为这样子骂一骂就有用。其实你孩子慢慢大了，你就知道你骂他没有用的。这些小孩子啊，他们都很老实的跟我讲，他们都练了一身武功了。他说我妈还没讲，我都知道他要讲什么。
他说不相信我先讲给你听，然后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回去，你看我妈是不是这样讲。他都会背了，换一句话说什么，随便你怎么讲他根本不听的。这样听明白没有？他根本不听的，没有用的，鼓励的话才会改变人。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有一天晚上下大雪，快到半夜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电话一打来就说：“刘弟兄，请你马上过来。”真要命啊！下大雪，快半夜了，要马上过来，电话就挂了，也不跟我讲什么事啊。那我们大概也猜到什么事了。所以我们两个最后就开着车就去了。我们一进到他家里，我们看到一幕非常可怕的景象。原来这个妈妈跟她十五岁的女儿啊打成一团，然后打到最后，这个女儿她就要离家出走，所以这个妈妈就死抓着女儿不放。那女儿就用什么咬啊，用什么什么什么手段都用，就是要挣扎，你知道？是两个人在那边挣扎。那这个妈妈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们？就是说这个妈妈希望我们去帮忙。那我们赶到那里了，她妈妈一看到我们来了，她妈妈好像救星来了一样。好了好了，你要走你就跟叔叔阿姨走。哇，她讲得很轻松啊，你要走跟叔叔阿姨走。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以前就在帮助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母女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过去的背景啊什么的，那个真的是好像有深仇大恨一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像下大雪又晚上这么晚了，你说这个孩子就是哭啊，死命就要走啊。那么最后也只好说，那好吧，那你跟我们走吧。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家去了。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孩子还少一点，所以多他一个还有地方放他。这孩子来了我们家住了三个多月，是不是？两个多月。来我们家住了两个多月，哇，真不简单啊！他是这个少见的人才啊。这个孩子啊，他那个生活的习惯啊，各方面啊，简直是差得一塌糊涂。因为从小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管教两个字，知道吗？等他长了这么老大了，才从国内带来，这个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简直就是仇人了。他天天想的就是我要回去找爷爷奶奶。你们根本就是找我麻烦，你们就是害我，你们就是不爱我，就这样一个小孩。哇，真头痛了，真头痛了。他那个，我跟你讲，他真的有本事。他如果从厕所出来了，你进去那个厕所，你就发现那里好像打过一场仗一样，那个乱啊，那个脏啊，那个简直是，难怪他妈妈会受不了他。那这个小孩子在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那神有很多恩典在他身上，他就改变啊各方面，到最后他自己愿意说回去再跟妈妈住。他说他回去跟他妈妈住呢，那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问我，他说刘叔叔，为什么我女儿听你的话不听我的话？他为什么我的女儿要听你的话不听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我那时候突然就想到一个事情，我说姐妹，你想一想啊，从你女儿早上起床到她晚上睡觉，你倒想一想，你都跟她说过什么话？我说这样子好不好？你把你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你每天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然后你自己看一看，你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不要听你的话。
早上起来他说什么？
起床了，这么晚了，来不及了，校车已经要迟到了，快点呐！
哎，然后这个孩子被他挖起来了，跑到洗手间。
全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要用洗手间，你赶快出来，
对不对？等他出来跟他说什么？
你看看搞得这么脏，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不可以这个样子，要把它洗干净，要弄干净。
Right? 然后赶快吃饭，赶快吃饭，赶快吃饭。
然后这个饭上上，快点拿书包，快点穿鞋子，车子来了，又要迟到，我没有时间送你去学校啊。
啊？好不容易送走了，等到下午放学回来。赶快做功课，赶快写功课，赶快学习，还要弹琴，还要写中文。等那个骂完了，最后是什么？
还不洗澡啊？你要不要睡觉啊？
我说你每天写嘛，每天写，写下去都是这样的嘛，每天都是这样的。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每天从早上到晚上除了骂你以外没有跟你讲过别的话，你还会听他的话吗？你知道中国的父母很奇怪的，很不懂得怎么赞美人、啊、所以我跟这个妈妈要求，我说我跟你讲啊，你从现在开始，他回家以后，你现在开始，你每天只要找一件事情，找一件事情你可以称赞他，不要责备他，他讲他所有做的错事你不用讲，反正讲也没用嘛，你已经讲了多少年了嘛，对不对？你讲每天讲每天讲他还照样不听嘛。我说你一句都不要讲，你从现在开始，你如果要你的孩子听你的话，你就所有那些骂他的话你都不要讲，然后你一天只讲一句话，就是称赞他一件事的话。你知道过了一个礼拜这个妈妈跟我说什么吗？这妈妈跟我说，哪里可以找到一件事称赞他？你觉得这个妈妈很好笑，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今天回家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找到一件事在你儿女的身上是你真的可以称赞他的？为什么找不到？难道你的儿女身上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不是，是你跟我这个人实在不懂得赞美别人，你跟我这个人的眼睛啊，就不会看人家的好处，只会看人家的缺点。 听懂了没有？这是我们的大问题，你知道吗？你们晓不晓得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求每个基督徒要赞美神，要感谢神？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有一个朋友啊，一个福音朋友来教会来了几次，他居然跟我讲说，我觉得上帝有点像毛主席，听得我气坏了，你知道吗？我这个怎么能够比呢？这是岂有此理的，一个是创造主，一个是受造的人。我说你说哪里像？他都喜欢听人家讲好话啊，都要叫人家说他好，说他伟大，说他英明。我说你要搞清楚了，我这个完全不一样。神啊 by definition 就是 lack nothing，懂吗？神是不缺任何的东西的，神不需要人来赞美他，神不需要人来感谢他，因为他是神，如果他有任何一点的缺乏，他就不是神了。这样懂了没有？神是不能够有任何缺的，他不能够 need anything， 他才是神啊。
那他为什么叫我们赞美他，要我们感谢他，你知道吗？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要教我们怎么感谢人，教我们怎么赞美人啊。
如果在这个全然美丽的上帝身上要我们感谢赞美都这么难，
哎，我们怎么在别人的身上可以学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看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知道怎么赞美别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会错，我们不是永远对的。你知道你会错，你才会道歉嘛，对不对啊？哎，这个中国父母很奇怪的，永远不错的。有一天呢，我真的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你知道吗？我真的误会了我的孩子。到最后啊，终于水落石出，把证据都搞清楚了，是我错了。我说什么？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兄姊妹，我问你，你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孩子的心灵受的伤口，就这么算了吗？什么时候我们才终于学会了说，我是一个人，人会错，人犯错就要道歉。什么时候我才学会了去跟我的儿子讲说，儿子，真的很对不起，爸爸错怪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我如果不学这个功课，难怪我们会惹儿女的气，而且会让他们气得都不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人的话实在是太有限，我们求圣灵在人的里面说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求你真的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